备。所以一面讲的公义临近，一面讲的我的救恩发出。因为没有多久，你看见神要彰显他的公义，要彰显他的救恩。那么只有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可以说才在十字架才在那里相遇。所以第六节，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地比烟云消散，地比如衣服渐渐的旧了，其上居民也要如此死亡。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所以讲到十字架之前，你看见吗？一再一再的，一面讲的公义，一面讲的救恩，讲的公义一定要讲的救恩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。到了第八节，最后他说，唯有我的公义永远残存，我的救恩直到往来。所以从第九节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。那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神要开始他救赎的工作，他只要一伸出他的膀臂，他就带着他拯救的能力。所以十字架永远是神的智慧，也是神的能力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十节，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的，不是你吗？这不是红海的故事，过红海的故事吗？所以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。所以慢慢的，等到神一伸出他的膀臂，那么神所救赎的民要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这是三十五章所说的话。三十五章呢是前一大部分的话，这是后面一部分的话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因为以赛亚是一个作者，所以那个时候他提起这一段，明白吗？当那个时候他提起这一段的时候，他是用在将来。那现在呢，特别是讲到等到救恩要临近，等到主在十字架要完成救赎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歌唱来的西安，永乐要归在我们的头上，我们要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那么就是以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有的情形。所以这是五十一章。好了，那么前面是讲说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然后下面呢十七节说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最后要挂在他的十字架，是要在耶路撒冷，他要被推到城门外去，要在城门外受苦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启示录，耶路撒冷乃是我们主定死的地方。所以一面讲到神的膀臂要兴起，但现在讲到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这里我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什么是救恩的话，你看哈，第二十二节，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知再喝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，他仿佛是把那个杯啊倒过来，意思是我们因着他仿佛就喝了神愤怒的杯，然后完全为我们喝尽了，他倒过来好像给我们看他一滴都不留下我们。所以咒诅的杯是他喝的，祝福是我们享受的。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十字架的故事就是说，愤怒的杯应该是我们喝的，结果呢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所以神的膀臂要预备好，十字架要站起来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见主说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那个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 在喝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喝尽了，所以他说成了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滴剩下是我们来喝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。好，那慢慢慢慢现在就靠近53章了，就是52章。那讲到52章的时候，西安呐、兴起心，西安和耶路撒冷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讲到耶路撒冷，很自然的，我们的主就在那个十字架的阴影底下。那么他果然在科西马尼，他被压成油；他在这哥哥他，他就变成压成酒，因为他为我们真的经过了无情的酒榨，那就是十字架所做的。不过呢，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曾经启示过他自己，这个就是第六节。那么在讲第六节以前呢，我稍微说一下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，有一次在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他行了叫5000人吃饱。那么那一次呢，有很多人拥护主耶稣做王，门徒们听说了非常的兴奋，他们觉得他们一生终于这一天来到了，因为现在有人拥护主耶稣做王。没有想到主耶稣呢就把他们赶快的催赶上船，而且在马太福音那个用的词呢，好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到船上去。所以我想那个时候门徒一定是不清楚为什么主这样做，因为只要是主行过神迹地方，只要5个饼2条就5000吃饱，只要能够叫人要叫我们主耶稣做王，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值得纪念。因为门徒们就是等候有一天，如果主耶稣做王的话，他一个坐在他右边，一个坐在他左边，是不是？所以终于这一天给他们等到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把他们赶走了。那主不止把他们赶走了，主也把群众把他遣散了，然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到了山上去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的一生，他难道不要果效吗？他难道不懂得群众的心理吗？如果有一个机会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megachurch， 第一个巨型的教会的话，那次不是个机会吗？如果5000人能拥护他做王，那么多么好呢？而且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是唯一的神迹，门徒们不是袖手旁观的，门徒们参与在里面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这件事情上门徒们非常的兴奋，而且呢5饼2鱼的神迹很明显的是主让门徒们一同参与在其间。那么为什么等到神迹完了以后主山上去祷告了？你看主做的和我们常常两样，我们是要传福音以前拼命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人几个人传完福音以后再去山上祷告？很少恐怕这样子，因为现在反正已经传完福音，人已经得救了。我们的主不是，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向来不和他的工作果效发生关系，这是工人一个最大的试探。今天很多的工人就是因为果效太大了，他慢慢慢慢的就注意眼前的工作过于工作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父亲的笑容，虽然五个饼两条叫5000人吃饱，但是那个工作那个果效一点都没有摸着他，他就到山上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刚刚好啊，这个门徒们就上了船，上了船也不要紧，结果上了船就来一阵风，这个风而且是逆风。那么想想看，如果是逆风的话，他们如果放弃努力的话，那个风一定把他们吹回到原来的地方嘛。他们说感谢赞美主，现在不是我要回来的，现在是风把我吹回来的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很稀奇啊，他们虽然主把他们赶到船上去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还是摇橹甚苦。所以他们一直到4更天呢，一共摇橹摇了10个钟头，就等于开车你开了10个钟头，结果你还没有出尖沙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想想看你的进步，你到个什么样的情形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他们就是摇橹甚苦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但他们知道说今天主叫他们离开一定有他的意思的，所以他们怎么样都要顺服，他们怎么样努力都要逆着风。 我因为那天晚上是月光很亮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在山上看见门徒摇炉甚苦，结果我们的主就到他们那里去了。结果记得吗？主在海上行走，然后呢他上了船，他只说一句话，是我。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的神迹，是我们的主只启示给他自己人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主行了35个神迹，这是唯一的神迹，不是坐在世人的眼前，世人眼睛都是瞎的，只有他的门徒听见他说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神迹？神迹就是神动了指头了，结果有一些事情发生了。所以我们巴不得能看见神迹，不是吗？但是现在主给他门徒们看见主所行过许多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就是我。所以最大的神迹不是主所做的事，乃是主的自己。那么这一次弟兄姊妹，是主在他们面前说是我，什么意思？虽然那些人要拥护我做王，但是我不肯，没有人知道是我，只有12个门徒们知道是我。为什么？原来是我乃是基督的一个名字。等到主要来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？你只要听见他说是我。那你说这个根据在哪里？请大家来看52章第6节，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哪、啊、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是王。我们的主不是要在5000人面前做王。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人类的救主？你看见吗？只有门徒们摇炉甚苦，完全向主忠心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主不能不把他自己向他们打开。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基督自己。所以这个就是在53章以前为什么有52章。那么11节说，你们离开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这个就把我们带回到第一大段。因为第一大段讲到巴比伦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古列要把你们带出来，要释放你们。现在是53章也很清楚，我们的主要完成救恩，所以当然他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13节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。不要忘记了，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。你有没有记得，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讲到钉十字架是指着高举上升说的，明白吗？在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人子若被举起来，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那个举起来在原文是 exalted， 意思就是说好像被举上升一样。所以等到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他告诉他母亲怎么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他什么时候到呢？他是真葡萄树。所以真葡萄树什么时候才真的把水变成酒呢？是等到世界的酒用尽了。所以等到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，主耶稣知道说这个世界的酒用尽了，因为这些人想把人间变成天堂已经500年了。最后他们说，我们要见耶稣，因为我们的酒用尽了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说？他应该是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。他怎么说呢？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的启示，约翰就是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，说他必被高举上升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那一段圣经，约翰就是因为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，所以他不认为十字架是凄凉，他不认为十字架是咒诅，实际上是可怜。他觉得十字架乃是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所以因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因着变成人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神要叫他升为至高，超乎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许多人 因他惊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他才不过是30岁左出头一点，人说他看起来像50岁一样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主憔悴的面貌，所以他是许多人惊奇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这就当初的30年，像根处于干地。他无尽